各位早安，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六到十三节，请听我来读上帝的话。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信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感谢上帝，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在这一部分中，经文强调约翰所传达的话语，也就是所写的启示录这一卷书本身都是真实可靠的，建立在这话语之上的信仰与盼望都是真实可信的。这并不是荒谬的言语和无凭的推论，更不是人的猜想与发明设计，乃是出于上帝从天而来的启示。借着这一部分，约翰在这一卷书后边的劝勉，更是我们知道这些话的真实可靠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要么在回应神中得着他更深的赐福与恩典，要么在拒绝上帝中变得越发的刚硬与污秽。所以这两者中间并没有中间道路，就使得我们因着如何回应神，就决定了我们永生和永死的命运。很多人由于不信，认为约翰所讲的这些只是一种神话，或者呢是一种幻想，或者是一种文学创作，听起来很悦耳，但从根本来说实际不这么回事。所以啊，对这样的一种猜疑，约翰最后的劝勉就给了郑重其事的劝告。而约翰给出来的劝勉其实呢是根据圣经中的律法，圣经中的律法认为要证明一段证词为真，必须有两个以上可靠的证人。所以如果根据这一点，古兰经本身的可靠性就大可存疑。因为呢，根据古兰经，使穆罕默德自己听到天使对他讲的话，他把它写下来，其中呢有三分之一是跟圣经完全雷同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是穆罕默德看了圣经之后自己所写的一些猜想而已，但是圣经却是有可靠的证人。我们早就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看到有两个见证人出去向世人传道，他们是可靠的，有权柄的，所以世人必须听从他们。此处在启示录结束的地方，神的天使宣告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这一位天使呢就成了第一位见证人。神差遣的众先知，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真实的。而这里的众先知显然是指从旧约到新约写下圣经的所有的神的仆人们。上帝以他的灵来感动这一批众先知， 能够来写下了圣经。他们并非被动的听写，而是上帝使用了他们的才华与性情，使用了他们的个性和处境，能够写下了这一些洋洋洒洒的圣言。那这些圣言尽管是解决当时的问题，牧养当时的百姓，但是它具有着超越性，因为呢，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来写下了这些具体可信的话语。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强调主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呢？就是强调众先知他们受感的灵全是从主差遣而来。所以在此处的灵在原文中是复数，所以这番话是相当严肃的，让我们看到神是这一切话语的源头，而各位使者和先知不过是上帝使用的器皿，所以这一些话是具有着神圣性和权威性的，不是可听可不听的。因此上帝差遣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对于但以理来说，这必要快成的事是指着将来说的，但是对于约翰来说，必要快成的事也已经是成就的事，当然也有尚未最终成就的一部分。那不管怎么样，都让我们看见这话语的严肃性，因为他们是切入到历史并塑造了历史，让我们活在话语中的时候就不被历史的各样的假象所迷惑，随着历史潮流而走就会迷失，而回到上帝的话语就会看见上帝已成的事和最终要成就的事，从而让我们在这生死审判的大事面前决定我们今天要走的路。所以啊，主必要快来，因此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就有福了。既然在启示录第一章已经提到说要念这预言，听这预言，那么剩下来遵守这预言就格外成为上帝的应许。也就是这话不只是一些道德劝勉，可听可不听，作为人的一种选择而已，乃是关乎一个人和全人类永生永死的归宿的问题。因此人要么是因着听而抉择从而获得福分，要么因着拒绝而走向祸患和永恒的灭亡。主快要来，他就像天上的闪电一样，等到他来的时候再做选择就已经迟了。这是第一个见证人，也就是天使来见证这话是真实可信的。那么第二个见证人是谁呢？也就是约翰。约翰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自己也写下他的名字，为此来以神的名义做见证，可见这见证是神圣而严肃的。约翰不仅听到天使所说的话，而且他也看到了那么多奇妙的事，就像新天新地，就像辉煌的城墙，就像那么宽广的生命河，还有十二道门，还有整个城的根基。他看到了神的荣耀，看到基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周围有那么多的长老和天使，有众多因羔羊所献的祭 而得拯救的144000人，来自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因此，约翰是值得信靠的证人，因为他自己也深深被这启示感动和打动，甚至想着向天使下拜。由此可见，他所看见的多么感动他。他也因着这启示和异象，而对神圣的天使都起了凛然敬畏之心。所以这更加证实了约翰的证言为真，因为他的话显出他的惊讶，表明确实有天使在那里。约翰呢，不会向空气下拜。不过天使强调一个事实，我们只能俯伏拜神，不可把任何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拜。所以第10-11章表达了这信息的紧迫性。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所以啊，在这里就更让我们看见这书上的预言关乎主耶稣再来那个最后的日子近了，而整个末世早就来了，所以这近了既有将来再来的那个意义，也有已经进入这末世时代，已经看见这日子的意义。所以呢，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唯义的仍旧唯义，这一点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说叫他仍旧不义，叫他们仍旧无悔，叫他仍旧为义呢？在这里的叫，一方面当然有任凭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因为人性的刚硬，就任凭他们在自己的罪中更加的顽梗，走向灭亡。但另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见有上帝审判的含义。当一个人一再屡次拒绝上帝的恩典，不愿意回转的时候，他们就像以色列人被上帝判为受挪除的惩罚，就像那一棵树最后呢因着不结果子就受了诅咒。所以在这里一方面是有神的任凭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神的威严的审判加在其上的压力。所以这更让我们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当然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积极的一面，就是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里的叫就不再是任凭，乃是呢加倍的激励，从而让他们能够在主里边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活出从神而来的圣洁。这圣洁也成为他们从里而外的生命的反应。天使也给了我们第三个证人，请问第三个证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12-13节出场来说话，因为他说赏罚在我，也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除了主耶稣基督，没有谁能敢这样说。所以主出来做了这样的第三重的见证，因此强调这一件事的严肃和真实。人子呢，借着阿拉法、俄梅伽、首先、末后、初和终这三重我是的语句，来强调他与父原为一。因为阿拉法、俄梅伽在1章8节、21章6节是由父神的口中而出。当然首先末后在1章17节、2章8节是由基督的口气而出，那始和终在21章6节是从父神口中而出。不过呢，在这里都从基督的口中而出了，所以他与父原为一，不言而喻。另外我们也看见这三重我是的宣告，它也具有很强的教母关切的意义。在1章8节我们看到，不论是阿拉法、俄梅伽、首先、末后、始和终，含义都一样，那就是 宣告者同时站在时间的头和尾，掌管历史进程和方向。因此人子借着本节经文中的三重我是，就包装了他在前边经文的宣告，也就是他要以审判官身份快来。事实上这一三重我是所保证的也包括了下面的经文，因为在那里人子宣告是要赐福那些保守自己洗净自己衣服的，以及他要如何对待那些不属于他的犬类。换句话说，他之所事是他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行之事的保证。因此若他已在人类历史中进行了拯救与审判，那么在人类历史的终点他还要进行同样的事。所以整个末世是有审判和拯救，今天趁着还有机会，人应该对拯救而回应，对审判而畏惧，从而呢知道这三重的见证都是真实的，因此这信仰才有了活的根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约翰所讲的是真实的，所有到你面前的也必须确信这一点，因为你借着天使，借着约翰，借着主耶稣，都为这真实可靠的话语做见证。就求你使我们不疑惑，信心成长，并能够心存敬畏，恐惧喜乐来敬拜我们的神，而不要在最终灭亡。愿你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